时政大视野栏目第23期，标题：启动第25修正案，Trump会立即下台吗？作者：霍林河。1月6号，在国会山庄暴动发生后，美国两党同时指责 Trump 总统，认为是他长期以来的不良言论煽动了他的支持者闯入了国会大厦。特别是他在1月6号下午，在数千支持者暴力攻入国会大厦前一小时 ，Trump 在白宫附近的广场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以下是他的讲话的摘录：现在要由国会来迎击，他们民主党投票舞弊，对我们民主的恶劣攻击。在这个集会后，我们要步行到国会那里。我会和你们一起去那里的，我们要向那里行进，我们要走过去，你们想要谁就找谁，但我想从这里我们一起去国会大厦，因为示弱永远不会夺回我们的国家，你们必须展示力量，你们必须强壮。他的英文原话是 Because you will never take back our country with weakness. You have to show strength and you have to be strong. 随后，美国民众谈论最多的是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华尔街日报》开了第一枪，力促 Trump 总统尽快辞职，省得再被弹劾。CNBC 也跟进报道，当美国总统 Trump 坐实其支持者闯入国会时，至少有两名 Trump 政府的高级官员讨论了25修正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长姆努钦在自己的部门内就第25号修正案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1月8号，参议员少数党领袖苏默要求副总统彭斯启动第25修正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立即赞同，并公开声明，如果副总统彭斯不采取行动，众议院将启动对 Trump 的第二次弹劾。美国宪法第二章关于总统权力继承的规定是，在总统死亡、辞职、罢免或者无法履行职责时，总统的职责由副总统履行。这项规定有两点不够明确：第一，对无法履行职责没有明确定义，更没有给出判断标准；第二，他只说在这些情况出现时，总统的权力转移给副总统，并没有说副总统将成为总统，而且仅仅是以副总统的职务履行总统职责。1967年通过的宪法第25修正案对总统和副总统权力的继承做了详细规定，细化了宪法正文关于总统权力继承的规定。第25修正案共有四款。第一条款规定，在总统死亡、辞职或者被罢免时，副总统继承总统的职位。第二条款规定，在副总统出现缺席时，总统指定副总统继任人选，然后由参众两院简单多数通过即可。第三条款规定，如果总统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责，可以把总统权力临时交给副总统，不需要国会批准，只要被报议会即可。第三条款，总统和副总统权力交接和转移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尼克松辞职后，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就是遵照第一条款。阿戈纽副总统辞职后，尼克松按照第二条款任命福特为副总统。第三条款的情况发生过多次，比如布什父子就有过三次在接受疾病治疗前 把总统权力临时授予给副总统，因为这些权力的转移应出现自然情况下的职位空缺，或者是总统自己临时主动授权，所以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论，有的根本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也不知道布什父子曾有过三次临时授权。现在人们谈论和专注的是第四条款。第四条款规定，如果副总统和一半以上的内阁成员认为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副总统和议会特殊委员会认为总统不能履行职责，就可以罢免总统，并由副总统顺位继承总统职位。以上所说的第二种方式，国会特殊委员会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是国会临时指定一个机构。在 Trump 感染新冠病毒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考虑过要成立这样的特殊委员会，前几天也和国会两党议员商议成立特殊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能比内阁部长更容易达成罢免总统的多数意见，但是两种情况都需要现任副总统彭斯的同意。现在彭斯还没有公开表态，不过内部信息说他不会启动第二十五修正案罢免 Trump， 所以通过第二十五修正案罢免 Trump 的可能性不大。启动第二十五修正案罢免总统不需要国会批准，只需要被报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就可以了。如果总统罢免之后认为自己可以履行职责，也可以向议会请求恢复他的总统职位。议会在二十一天内必须做出决定。如果两院都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总统的上诉，就可以恢复他的职务。启动第二十五修正案是最简单、最迅速的办法，也正是美国立法者的初衷，一是应对总统身体状况出现问题时，比如昏迷不醒或者痴呆；二是在现在这种紧急状况下，迅速终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总统权力。这项条款在确定后，从来没有被启用过。如果副总统彭斯拒绝启动第二十五修正案，佩洛西已经公开明确表示，参议院将启动第二次弹劾。弹劾的项目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任总统公开煽动暴乱，推翻美国民主宪政。有人估计最快下周一，众议院就能形成弹劾决议，因为 Trump 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有确凿证据。就像警察在现场抓到犯罪嫌疑人一样，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事实进行过度调查。如果不出意料，下周三可能就会交付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之后，再交给参议院定罪罢免。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弹劾决议只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即可，但在参议院审定判罪，则需要共和党议员的配合，才能获得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弹劾票的赞成。弹劾如果成功，被参议院定罪，按照宪法规定， Trump 将受到两项惩罚：一是罢免他的总统职务，二是永久剥夺他竞选联邦政府公共职务的权利，而且他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恢复这种权利。对于 Trump 本人和他的初衷而言，第二种惩罚比第一种还厉害。这种惩罚杜绝了 Trump 今后在政坛上继续兴风作浪，危害美国的无穷祸害。即使弹劾最后无法罢免 Trump， 甚至弹劾在众议院也没有通过，弹劾行为的本身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美国国会履行宪法的职责，是对美国民主宪政的维护，也是对美国未来民主政治的保驾护航。一个煽动暴乱、企图以政变进行夺权的总统，不能不受到惩罚。美国民众拭目以待。现在很多人要求 Trump 辞职，因为辞职对共和党 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是最佳的选择，就像当年尼克松一样。其实 Trump 还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动用第25号修正案的第三条款，他如果狡辩，就可以说由于民主党的捣乱，他无法履行总统的职责，为了国家利益，他决定把总统的权力临时授予给副总统彭斯，这样他仍然是总统，而且可以随时在1月20号当天中午之前收回，他仍然是一个完成全部任期的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弹劾程序也很难启动，至少 Trump 会得到一些同情，本想支持他的共和党议员也有了不支持弹劾的借口，一场国家宪政危机和 Trump 个人危机就临时化解了。但是估计 Trump 没有这个智慧和胸怀。美国无法再等待一个疯狂病态的总统，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决定发射核武器的病态疯子坐在白宫，每天都有可能引发灾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前天通话，讨论如何保证核武器的安全，避免 Trump 下达使用核武器的疯狂命令。随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美国核武器的使用不会出现意外情况，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后十几天真正发生需要美国使用核武器保护国家的情况呢？新的指令是否会使美国失去快速反应能力呢？今后十几天可能会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漫长的时间，所以众议院迅速快速地进行弹劾程序是完全必要的。 CNN 在周六早晨已经获得了众议院弹劾文件的草稿，但是即使众议院能在周三通过弹劾，即使参议院同意审判，也没有时间可以在1月20号之前定罪，因为参议院正在休会期间，1月19号才复会。参议院在1月19号之前召开特别会议需要100位参议员的全部同意，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参议院的审判最早会在1月19号开始，1月21号进行表决，届时 Trump 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总统了。